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在追踪这个 Donald Trump， 他做了什么，讲了什么。那昨天呢，讲了他和伊隆马斯克两个人掰了的这个事情和原因啊。那我想这些呢就过去了。那但是呢，今天呢，就我看见有一个日本的经济学家，那叫做吉崎达彦啊，他就在《东洋经济》这份报纸上面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那我看见英文的翻译，那么这个翻译呢，他说我们现在啊，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过渡性的 Donald Trump 身上，我们花时间太多了。他说呢，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重返政坛以后啊，他在很多领域同时展开各种的攻势，令人目不暇接。那么但是呢，这个吉崎达彦他就说啊，我们呢最好呢，这个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追踪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就随便这么说，应该呢把注意力呢放在美国的四个领域里面的千禧四大天王，也就是千禧年前后的这一些人啊。千禧天王呢，80年代90年代生的，到00年之间吧，这些人到了千禧为止，那这些人现在应该就是40岁上下，就千禧天王。那他呢就提到的要注意美国的这个政府周边的四个天王，这四个天王呢都是千禧代，也就是说他们到现在为止呢最大也就是45岁，没多大年龄，但是他们会慢慢起到对美国本土的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吉崎达彦呢就说这四大天王呢是他自己起的雅号啊，世界上没有这个叫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雅号呢是比较准的。这四个人是谁呢？一个呢就是白宫的副幕僚长，所谓幕僚长呢就是办公厅主任，要白宫的办公厅主任。那么这个呢他认为是第一个，这个人叫 Stephen Miller 啊，斯蒂芬米勒啊。这个人呢在白宫当幕僚长，当办公厅副主任，那对于美国未来的政策不但有影响，并且他位居这么高，那下一任如果有个人出任去竞选总统，那这个他有可能就跟着入内阁当更高的位置，这个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个位置了，白宫副幕僚长啊 Stephen Miller。 第二个是国防部的副部长，这个叫做 Upridge Corby 啊， Corby， 我们记得原来有个 NBA 的球员叫 Corby， 这个呢同一个姓啊，他叫 Upridge 啊。第三个呢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叫 Stephen Miran 啊，米兰啊，一个叫 Miller， 一个 Milan，first name 都是 Stephen。还有一个到现在呢没有公职的，是一个保守派的智库，叫美国指南针啊，就是 American Compass 这个创始人叫做 Orrin Case 啊，这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呢，他说一定要注意，大家如果要关心美国未来的政治，那今天呢我呢就把这四个人纷纷看了一下，的确这四个人呢很特别，因为这四个人的点子啊都露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政策上面，也是 Donald Trump 公布的很多政策，讲的很多话都是这四个年轻人呢在背后搞的。所以呢我逐个的介绍一下这个四大天王啊。第一个就是在白宫举足轻重的这个 Stephen Miller， 这个人的年纪小，1985年生的，那到今年为止现在才39岁，他不到这个40岁呢，这么年轻的人。他呢这个在第一任的 Donald Trump 的执政的时候，他是演讲撰稿人， Donald Trump 不是要上台讲话吗，下面得有人给他起稿子，他就在撰稿人，这个人重要，因为总统讲什么你来决定。他呢当时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和总统的首席战略师就是 Stephen Bannon， 是两个人都叫 Stephen， 所以大家叫两个 Stephen， 这两个人都夹着这个 Donald Trump 做事的，逐渐他的分量，所以叫做 Two Stephens 啊，其实就讲这两个人，一个叫 Miller， 一个叫做 Bannon， 两个人都不得了。当然 Bannon 呢因为这个被抓起来了，现在刚刚放出监狱，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职务，但这个 Bannon 这个人也不要小瞧。 那么再说米勒呢，他现在正是如日中天呢、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在 Donald Trump 的第二任期，这个39岁的 Miller 起草了多项的行政命令。他呢是让这个对方啊，这个民主党的反对派有些措手不及，所以呢他就跟这个 Donald Trump 讲啊，我们搞一个叫做洪水战略，一次性啊，你呢就签50份不同的命令。这个命令一多呢，如果一天一条，反对党呢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就去反击你，你一天签个30-50条他都反应不过来。所以呢总统一上台每天都在签到现在呢，这个民主党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太多了处理不过来。这个这么多的协定的背后，这个洪水战略就是这个年轻的 Stephen、这个 Miller。他呢有两样东西是很强的，一个是反移民政策，他是坚决反对非法移民的啊，甚至合法移民也要减少。第二个呢是对美国的关税持以强硬的态度，要加关税。所以他呢原则上说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个叫 MEGA 这个派系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的人物，甚至有人说 Miller 就是这个运动的领袖。 Stephen Miller 呢他的工作呢就是政治顾问，他呢这个写过很多的演讲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作为一个移民问题的强硬派，这个 Miller 呢是 Donald Trump 去实施旅行禁令、减少接收难民人数和对于非法移民零容忍的政策的主要的设计者，这都是他策划的，他就是看不惯。他并且呢有一个内务部的报告说，这些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呢，他们做工交了点税，对美国国家经济呢还有一点作用。他呢就反对把这个报告去发出来，他说这样呢不是给了负面的影响吗？不行的。 Miller 呢2019年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 Nelson， 这个 Kristen Nelson 呢他有很大的矛盾，他就一直在说这个 Nelson 在移民问题上呢立场不够强硬，所以呢最后呢就迫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Nelson 的辞职。这是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上就把国家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呢把他搞下去了，这个其实就 Stephen Miller 做的。2016年的10月份 Miller 当时是担任 Donald Trump 过渡团队的国家政策的主管，那么并且呢还让 Miller 呢担任 Donald Trump 政府这个总统的高级顾问，制定所有的国内政策。但是呢他觉得他管不了这么多，很快呢他就从制定全国的政策退缩到只制定这个移民政策。那么他呢成为总统的三位高级顾问之一， Miller 呢认为一直是制定 Donald Trump 的移民政策的这个首第一人啊，就是由他来制定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总统任期的初期， Miller 和 Donald Trump 的司法部的提名人就是参议员 Jeff 这个叫做 Sessions，还有 Donald Trump 的首席策略师 Stephen Bannon 合作，通过了各种行政命令打击移民和打击庇护的城市。 Miller 和 Bannon 一样，他们喜欢呢要政府呢通过这个命令而不是通过国会去立法，因为立法太麻烦了，听过政党的辩护说不定好事情都搞得没有了。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并且呢他们是这个禁止这些很多国家进入美国签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策划人。那我不是前天跟大家讲了，美国已经宣布对19个国家实行这个入境的限令吗？这个里面主要的策划人呢就是这个 Miller， 并且呢他这个对很多国家他是采取的非常强硬的态度。那19个国家我前天给大家讲过，大家翻出来听听就知道，这个后面的策划人呢就是这个 Stephen Miller。那么这个2017年 Donald Trump 当时不是有一个墙的计划吗？就是要求在墨西哥建立更多的边境墙，还要多雇10,000名的这个美国海关执法局的特工， 啊，这个收紧庇护政策，并且停止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的资金，那么要采取行动。那么所以呢 Miller 和另外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Sessions 就是提出这些要求的 Donald Trump 的官员之一，所以这政策基本上就出自他们两个人的手了。好了，到了 Donald Trump 第二次担任总统的期间，那个就把他认为副幕僚长啊，这个2024年的11月13号 Donald Trump 亲口的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宣布 Miller 呢担任国土安全顾问和副幕僚长。这个 Miller 呢他也有太太，他的太太呢是这个美国副总统的通信主任啊，叫 Wardman 啊，叫 Katie Wardman。 这个两个人呢生了三个孩子，差不多一年一个吧，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Stephen Miller， 这是美国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人，就是日本的政治方面呢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人。好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理论支柱了，这个人呢也叫 Stephen， 他叫 Miran 啊，米兰。Miran 呢在去年2024年的11月份发表了一篇叫做《重建国际贸易用户指南》的论文，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个论文大概的内容我看了一下，意思就是说，作为霸权国家，美国为世界提供了安全和关键的货币，也就是美元。然而呢，结果是美国负担加重，制造就业的衰退，尤其在美元过度升值的影响下，这个对美国本身灾难很大。所以这个米兰主持关税和多边货币的贸易协定是必要的，以便让盟友承担成本，或者更加确切的来说，这个 Stephen Miran 就是一个想办法纠正美元太高的这个海湖庄园协议的这个起草人发起人啊，他就说美元太高了对美国没什么好处。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日本的一个经济分析家这个吉崎达彦就说，目前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nson 就正在利用他的强势美元政策来控制美元升值，就美元不能够升值太快。我们今天讲讲这个 Stephen Miran。 Stephen Miran 呢是2025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他是政府的经济问题的这个差不多可以说是首席。他呢是本身是哈德森资本管理公司的高级策略师，他当了很多的这种资本管理公司。2024年12月份 Donald Trump 提名米兰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的候选人，那么在美国的参议院呢，在2025年的3月12号是通过了，票数比较接近，53票赞成，46票反对，差不多呢就一半一半，但是还是通过了。米兰出生在1984年，毕业于2025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主修就是经济学，就是学经济的。那个他也在同时呢修了数学的学位和哲学的学位。2010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家庭储蓄行为和财政政策的文集啊，他的导师叫 Feuerstein， 现在还在哈佛大学。2020年到2021年米兰担任美国财政部的经济顾问，当时呢当这个美国财政部长的人呢是 Steven Mnuchin 啊，大家还记得这个人。米兰呢从2024年开始担任这个哈德逊资本管理公司的策略师，当了12个月，这个公司大公司了，管得很好的。2024年12月22号他呢这个 Donald Trump 就提名米兰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2025年3月12号参议院呢批准了他的提名，他的选票呢也是很接近，53票赞成，46票反对啊，就通过了。所有的53名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他，46名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都投了反对票，那么只有一个人没有投票，所以他通过了。米兰在最近呢经常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这个 Jerome Powell 啊 Powell在2020年提出的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2024年的7月份 米兰和伊朗裔的美国经济学家叫卢比尼合著了一篇论文，指责美国财政部削减长期票据和债券的份额，降低收益率，延迟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啊，搞得很长。2024年11月，这个米兰呢就发表了我一开头讲的他那本书，叫《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他呢就提到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连任后重塑国际贸易的这个方法。这个论文呢分析了美元估值过高的背景下的关税和货币政策，并且提出了潜在市场的后果。所以呢，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第二届政府的关税政策呢，估计呢就会延续用这篇论文的观点，啊，最终呢会达到一个新的海湖庄园的协议。米兰的观点和 Donald Trump 的保护主义经济理念呢是相同的，他主张利用关税作为减少贸易逆差和促进本货币对美元的这个工具。米兰坚称反对关税的经济共识是错误的，并且声称大多数的关税模型并未有将这个贸易逆差考虑在内，而美国现在是个贸易逆差非常严重的国家，所以必须要使用关税来保证美国的国家经济。这就讲了第二个人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个，这个四大天王是谁呢？这个叫做 Elbridge Corby 啊，科比，他年纪比较大一点，1979年生的，其实也是年轻了。他从2025年就被美国第二任的 Donald Trump 政府呢提名为制定政策的国防部次长，就是国防部的副部长。他呢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专家，一直到2019年，他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国防项目的主任，领导这个智库在国防问题上的工作。2017年到2018年呢，他还曾经在五角大楼的国防政策规划办公室担任高级的职务。这个人呢是一个军方的人员。2008年，这个 Corby 呢就在兰德公司担任兼职工作人员啊。那个当时2016年，他呢认为这个理念呢被这个觉得这个 Jeb Bush 这个理念呢不太一样，他当过 Jeb Bush 的这个国防问题的顾问。 Jeb Bush 大家知道就是小布什的弟弟嘛，他本人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很多年了，他当过他的国防这个顾问，帮他竞选的。后来呢由于这个理念不同，他就离开了。2018年，这个 Corby 呢就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中心的国防计划的主任。这个美国的国防新安全国防中心呢叫做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年，他和这个 Wes Mitchell 一起呢创立了这个 Marathon Initiative， 大想办法应对大国竞争背景下的长期的战略的挑战。所以他长期研究就是大国的竞争。那么2024年12月，第二次当选总统的 Donald Trump 在社交媒体宣布提名 Corby 出任这个制定政策的国防部的副部长。2025年4月8日，参议院呢用54票对45票的这个票数呢通过他的任命案。那么基本上呢，他不但得到了所有的共和党的这个支持啊，共和党这个议员的支持，还得到3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而共和党的党内反对他的唯一的人呢，就是这个 Mitch， 这个 McConnell 啊，一个人反对，但是有3个民主党人支持他，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这个白宫的国防部的这个副部长吧，就应该这么说啊，鹰派啊，他这个人有很多的，他提出了很多的观点，他说。美国的政策是通过所有的手段杜绝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并且呢，他特别说要减少在中东的军事介入。所以他这个观点呢，的道理呢，就是说要把重点从欧洲、从中东把它都收回来，然后把重点放在这个远东，放在这个印太地区啊，应对中国。 他并且呢公开的点名台湾军费太少，你要美国保护，但是你的国防开支占国防总的占你的总的收入太少，他要求台湾把这个 GDP 的5%放到军费上面去，那台湾方面肯定舍不得动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Corby 的公开的讲法。 Corby 的家庭呢世代都是跟国安有关啊，他的祖父叫做 William Corby， 就在美国前总统 Richard Nixon 还有美国的另外一个总统就 Gerald Ford 两个总统担任总统美国的政府的最高领导的时候，在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任职，就是那个 William Corby。 那么他爸爸也是情报单位，他自己呢也是国防单位，就是世代是国安世家了。好了，我们讲到这么两个人，我们讲讲三个人呢、啊，讲到下面讲讲第四个啊。根据这个吉奇达彦讲，第四个人呢就是一个智库的头头，这个智库呢叫 Orrin Hayes 这个领导人。那么这个办了一份什么杂志呢？叫 American Compass， 就是美国指南针。这是一个智库指导美国的政策的，他呢是这个智库的这个一个创始人了。所以呢，卡斯呢虽然没有官职，但是他在贝恩公司担任顾问，并且呢参与了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 Willa Romney 2012年的总统大选的国内政策的规划。他和现任的副总统 J.D. Vance 和美国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长期是好朋友，所以关系非常密切。他是一个改革保守派。如果这两个人无论是 J.D. Vance 或者是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2028年赢下下一任的总统大选，那么这个 Orrin Hayes 呢很可能在美国政府里面担任一个要职。现在他啥都不是，是一个智库的。这个 Hayes 呢担心自由贸易呢会摧毁美国的这个制造业，伤害了工人，所以他对自由贸易呢是保守的。他说呢互惠关税当中的10%是他提出的主张，所以现在总统用的10%的互惠关税的一个基点是放在10%，这是由 Cass 提出来的。这个字啊，他的 last name 叫做 CASS， 按美国人习惯应该读 Case 啊，但是现在翻译呢把它译成卡斯，那我们呢就按 Case 来读，因为这个用英文读呢这个 CASS 应该读 Case。这个 Orrin Hayes 呢是一个顾问，2024年以来他就创办了美国的指南针的这个智库 American Compass， 他是首席经济学家。这个呢是一个保守派的智库，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他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他这个智库啊就是这个 American Compass， 他说他是后 Donald Trump 时代的中右翼的走向，关注于这个走向，也就是他关心 Donald Trump 以后的那个时期美国的中偏右这一派人他们的走向是什么，主要研究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分得很细啊。 Case 呢主张对保守主义进行改革，那第一个就是市场经济了。他呢对于这个市场经济呢他是有保留态度的。他说自由市场经济是不错的，但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的经济这个是不对的，社会应该对市场呢应该有干预啊，就是政府也应该对市场有干预，并且是必要的。他呢就是强烈的捍卫 Donald Trump 的关税和导致的通货膨胀不稳定和贸易战，他认为呢这都应该是支持的。但是呢他有一点和 Donald Trump 不同，他是要等美国工业回流得有时间，你不能一下就下猛锤，因为要建工厂是要花时间的。可能美国现在有很多工业想回流，但是要把工厂做好那不容易，比方说稀土元素你怎么回流呢？美国有没有做这个磁铁的磁土的这样的工厂呢？有的，30多年前有，在印第安纳州这个工厂呢早就拆了搬到中国去了。那现在你要这个工厂重新开门得给时间，他就认为 Donald Trump 这种猛然的去搞呢是不够时间给美国工业去复兴，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其实呢，根据这个吉奇达彦的指法，他的讲法，他 Donald Trump 期间呢，这个千禧代呢，有很多人要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年纪只有40岁的副总统 J.D. Vance， 还有一个年纪只有45岁的国防部长这个 Peter Hegseth。 他说这两个人呢，都更值得注意研究。就未来加上前面讲的四大天王，加上这两个已经当了天王的人，大概就是六大天王。那么这几个人呢，我们都很注意的，比方说美国国长这个 Peter Brian Hegseth，才1980年生的，你看多年轻啊！这个人呢也应该研究。这个人呢是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是29任的美国 国防部长。那嘴巴能说，因为他是 Fox News 的主持人，也是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的少校，他所以自己有官衔的。但现在呢，他又当了这个美国的国防部的部长啊。Hegseth， 我曾经在这里给大家专门做过一个节目讲过。他是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生的，200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2013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硕士的学位。他当过兵。2003年 Hegseth 从普林斯顿 大学毕业以后，他本来呢加入 Bernstein 的公司担任股票资本市场分析师，同时呢他是一个明尼苏达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步兵军官。2004年呢，他的部队呢被调到古巴的关塔纳摩湾的海军基地，他呢就离开了这个他供职的贝尔斯登公司的资本分析员，就到了古巴去了，在关塔纳摩军事基地，在那里呢担任的这个步兵的排长。他所属的部队隶属于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和187步兵团的第3营。他呢在当兵了一段时间以后，获得了陆军的嘉奖的这个奖章。他从古巴返回美国不久以后，他呢就自愿前往这个巴格达，到伊拉克和这个撒马拉去担任这个军官，担任步兵的排长，在第一线参加这个作战。后来在撒马拉担任国民作战官，叫军民作战官。在伊拉克期间呢，他获得同心勋章战斗步兵勋章和第2枚的陆军将这个嘉奖的勋章。2012年，他当时呢，这个他已经是上尉了，他呢又随着明尼苏达陆军国民卫队，就是 National Guard， 他呢就重新被部署到阿富汗，又上前线，这次呢就更加危险，并且呢他在喀布尔的反叛乱训练中心担任高级的反叛乱教官。2015年到2016年，这个 Hegseth 被升为少校，分配到陆军的单兵预备役。那么2020年， Hegseth 自愿成为五角大楼授权最多的这个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之一啊。这个五角大楼授权最多的是25000名这个 National Guard 的士兵之一。那么他呢执行任务保护美国当选总统 Joe Biden 的就职典礼，所以当时你看就职典礼啊，动员了这么多20000多国民警卫队去保护。那么这个 Hegseth 呢，他说呢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本来就可以去当保护总统 Joe Biden 的这个就职典礼，但是呢快要上前线的时候就把他呢撤除了。原因呢就是他有一个纹身，他纹身是一个什么东西，他身上纹了一个身，这个身呢是代表十字军东征的耶路撒冷国王的十字符号的纹身。美国军队里面看见他身上有这个十字架，觉得这个不适合，就不让他去保护总统了。这就是赫格瑟斯啊。Hegseth 呢，他呢已经和很多的政治人物有关联，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和美国的保守势力和共和党之间呢已经有积极的这个交流，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 Donald Trump 的一个积极的支持者，现在干脆跟他当了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就是赫格瑟斯，这也是一个千禧代，这个人呢他将来还会有一定的前途的。赫格瑟斯2014年加入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担任撰稿人，那么并且呢他还做了这个 播音2018年，他和福克斯财经频道的这个 Lisa Kennedy， 他呢主持了 Fox 新闻频道的全美新年的节目，反应很不错啊。期间播出了他与 Donald Trump 之间预先录制的电话采访，那么然后呢他就长期的主持 Fox News 的节目，那么他经常呢找两个男主播一起来谈，往往是三人的节目。那么到了 Donald Trump 第一任尾声的时候，他已经当了 Donald Trump 的政治顾问，又当 Fox News 的这个主播。2020年11月底就宣布他当国防部长，最后呢就通过了。不过这个人呢是不是完全没有瑕疵呢？有瑕疵的，那就是刚才是 Signal 的那个电话门嘛，他找了一个不是的人去拉他进来参加这个绝密的要打击这个侯赛武装的这个电话会议。这个本来以为这个 Donald Trump 会辞退他的，但是现在呢还把他留着，估计他呢还是称职啊。另外一个人我们就不讲了，因为已经讲过了，就是 J.D. Vance。 这个加起来啊，我们今天讲了五个这个天王啊，也都是千禧代，也就是现在只有40多岁的这些政治家。按照日本的那个经济学家的说法的话，我们应该是多花点时间去研究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是美国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这个提出这个看法是要吉崎达彦，是日本双日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名字的这个拼音方法叫做 Yoshizaki Tatsuhiko 啊，这个是日本读音，中文字呢叫吉崎达彦。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